Hello， 大家下午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天父，感谢你，你是蛮有大能和恩典的。感谢你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谦卑为人，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天父，我们知道你是一位这样大有作为的神，也请你现在，我们也大胆地请求你现在借着你的圣经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一个谦卑的态度，让我们大大受益。你上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下午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天下午的马太福音第二章。不知道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是怎么看圣诞节？是一个庆祝的节日，对不对？我们这个 St. Peter 出去的那个 market 里面就有很多的灯火。现在说到庆祝呢，我想让大家现在可以想象一个图景，这是一个黑白的画面，在我们伦敦这边的 National Gallery 外面的 Trafalgar Square， 就是在外面那个有点像，可能算是伦敦的天安门广场吧，那里站满了人。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比喻，其实没有天安门广场那么宏大。是在那是在1945年的5月8号，那天站满人，然后人群站满了 Trafalgar Square， 一直排到了白金汉宫的门口。然后如果用 Henry 中央电视台播报的声音来描述呢，就是当时大街小巷都站满了欢呼的人群，人们在街上载歌载舞，到处都融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庆祝的是V-Day， 或者是盟军胜利的时间。为什么值得庆祝呢？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死亡的人数，当时死亡的人数就死了5000万人不止。这场战役打了6年，包括中国也是其中一个战场。所以我们可以非常非常可以理解，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整个世界满地的创伤要得到医治，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时间过去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在 Trafalgar Square 站满了人，站满了欢呼的人群。那我想，我不知道大家对圣诞节的庆祝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我知道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英国，看到这边非常的热闹，街上张灯结彩的，有很多装饰的圣诞树，非常开心，非常有节日的气氛。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像我一样，我上周把圣诞树从我们家拿出来的时候是去年的圣诞树，然后就觉得啊，又是一年的圣诞树，都没有什么心情要把它布置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基督徒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觉得圣诞节来了，好像又是一波的圣诞节邀请要来袭，所以会觉得说，哦，可能甚至会觉得有点繁复，有点累赘，这是大家的感觉。我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是要告诉大家，其实圣诞节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欢欣、值得我们快乐的时间，因为我们有比这个盟军胜利的时候更加正当、更加长久的一个理由来庆祝。我们来看经文的第9句开始到第11句，这些人也在庆祝。在教会的圣经1466页，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们听命去了。他们是指的那些在找犹太人王的这些星象家，他们星象家听命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莫要做礼物献给他。大家花一点点时间想象一下这个图景，几个 智者，几个星象家，白头发的老伯伯，在一个深夜去一个小地方，走进了一个厂房，跟一个产妇和一个小孩跪下了。这个场景其实很不可思议，对不对？没事，几个很受尊敬的老头去给他们跪下了，而且他们还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带了当时最好最珍贵的礼物献给耶稣，献给这个刚刚出生的一个小孩子，把他们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末药做礼物献给他。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啊？他们干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我们看这个经文一开始第二章的第一节，希律王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执政的王，他执政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星象家，就是刚才来找出生婴孩的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特来朝拜他。他们来是有一个专门的目的，他们特地的是要来找这个犹太人王的出生地，对不对？他要找到这个犹太人的王来敬拜他。他们有个专门的目的来寻找。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可能就看见了这个星星，有个大概的位置，他们从东方过来，来到耶路撒冷再找。但是具体的哪个位置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开始问大家说，哎，你知道这个犹太人王在哪里？所以最后这个信息传到了希律王的耳朵里，他就叫了第四爵所有的祭司长、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说，哦，这个基督要生在哪？基督就是旧约中应许的这个君王要生在哪里？就是你们这个犹太人的王要生在哪里？所以他们找了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专家，这专家告诉他们，这是在他们，我想他们就打开了旧约，打开了他们之前的历史，几百年前先知写的这段经文是从弥迦书找到的，他说是在犹大的伯利恒。大家可以把这段经文一起读一下吗？第六节。所以他们有了证据，对不对？他们先前知道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块地方，那现在知道说是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城里，所以这些星象家就去找了。他们地点对了，他们现在去找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他们找的这个过程中，星星，他们之前看到那个星星就突然出现了，然后一直带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在他们头上停住了。所以地方对了，时间也对了，星星也突然出现，时间对了，他们进去看，真的是那个小孩和那个产妇，和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时间、天时、地利、人和，时间、地点、人都对了，这确实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要出生的犹大人的王。所以我们可以部分的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是因为他们去寻找，最后找到了。这个成就感非常好，对不对？所以有点像我们去找一个宝藏，就过程经过一些曲折，但是最后找到了这个，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其实问题更大的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宝藏呢？这个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犹太人的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找到了犹太人的王就这么的开心？我们看到其实刚才大家一起读的这段经文有提到这个犹大人的王是来干嘛，犹太人的王是来干嘛的，他是第六句说，因为必有一位领袖 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所以这位王他是要作为以色列的领袖，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就好像失散的羊群，没有一位牧养人带领他们，这位以色列的王，这位犹大人的王要出来牧养他们。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我们上个星期五，就是我们星期五布道会的时候 Henry 用的经文，是在我们翻到1465页的一章的21节。他说这个要出生的犹大人的王他要做什么呢？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把自己的子民，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以色列人，犹大人当时在等的是一个能够把他们从罪恶中救出来的君王，对吗？所以我们先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有两步，其实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有点 confused？ 第一步是我们现在想问，为什么这些星象家，这些不是以色列的人见到出生的耶稣这么开心？然后我们现在先跳出来讲，为什么犹太人的王对犹太人来说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先看为什么对犹太人的王这么重要，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这对不是犹太的人也这么重要。所以他说的是，这位犹太人的王要来救他的犹太人子民出他们的罪恶。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是怎么想的。我们平时对君王的概念是怎么样？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遥远？我知道在英国有女王，但是平时我的生活好像跟这个女王没有什么关系。她可能不时的会去不同的地方，见一些人，跟人握手，然后圣诞节的时候会出来讲个话。但是如果我不去打开我的电视机去听他说话的话，他好像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很多21世纪的人对君王的概念有一个很陌生的感觉。那同时我也觉得有时候也反映在我们对权威的看法上。我们并不是很习惯在我们上面会有个权威。我们想想，比如说我们的从小的教育，就是要让我们不停的要有独立思考，要学会挑战权威。独立思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做，但同时这也反映了我们对权威的看法，对不对？我们一直想要对这些在我们上面的权威，在我们上面的权力说不。我们可以在西方社会上特别看得出来，在西方人会特别觉得说，这是我的权利，你没有权利左右我的想法，我的身体由我做主。这是非常非常可能西方社会里面特别流行的观点，这当然也是在中国也特别特别的流行。同时我也觉得可能中国人特别的在表面上特别的可以对我们的长官，对我们的上司，对我们的长辈非常的毕恭毕敬，但其实后面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后面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抱怨。所以我们对权威的想法有时候确实非常的模糊，甚至是非常的反叛。我想要讲的是，这其实也是影响到我们对这个要来的君王的认识，因为这样的罪其实就是我们在藐视神的权威。当然我们对罪的定义有很多很多种，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很好的办法让我们想，就是我们跟神破裂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说，我不要你在我生命中做我的权威，我不要你在我生命中做我的王，我要把你的王冠戴在我自己的头上，我自己来就好了，你没有任何权利跟我说任何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对不对？不管是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增长，不管是在公司里面的，还是在家庭夫妇之间的，不管是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在互相抢玩具，还是在我驾车的老师说的，每个人进了一开始开车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是各种的闯红灯和超车，对不对？在不同的方面，都反映出来我们藐视神的罪，藐视神的权威的罪，体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角落。这个罪是根深蒂固的恶疾，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反叛，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个不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直接告诉你的罪的定义，必须说的是这个是一个背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看到说其实马太福音是首先是写给犹太人读者，他最初的读者是犹太人。你们看到说其实他在特别第二章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都会有个旧约的引用，就说明他知道他的读者是熟悉旧约的内容的，对吗？那如果他写给一个对旧约完全不熟悉的人，他没有必要一直引用这些东西。那犹太人知道说他们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君王来拯救他们，来把他们从罪里救出来。君王的作用是什么？君王的作用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作用，就是来为他的子民打仗。他有这个权利，他这个权利能够有这个军事和政治的权利，能够保护他的子民不受外敌的入侵，能够打败他们国家的敌人。所以在这里耶稣要来的话，就是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要来帮他没有办法打赢这些罪恶的战的子民打赢罪恶。我不知道那个大家在这里，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在学习罗马书，对不对？在罗马书，我们想其实这个时候大家还活在罗马书第三章在说没有一个义人，所有人都是罪人的这个在被控诉的情况下，他们在耶稣诞生之前还在一直等着这个救世主的降生。我可以让大家体会一下现在他们一直在等待的这个痛苦，这救世主还没来，他们一直都还活在罗马书第三章我们需要一个君王，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罪无能为力的这个状态下。我们看第一章的第，我现在还是给大家再说一些背景，我希望等一下可以回到第二章。这个背景是第一章的第十七句，说的是耶稣的家谱，其实也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十四代，从大卫到贝鲁到巴比伦他们王国的时候也是十四代，从贝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十四代。这里面有前前后加起来不止一千年的历史，他们在这一千年里面知道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帮我，但是这个君王到底来了没有，他们一直在等，他们一直在等等等这一千年。从亚伯拉罕这个他们都熟悉的这旧约，他们自己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应许说我会救你们出来，我会让你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确实是需要一个君王来救他的，那他们就在找这个君王是谁，虽然一方面发现自己是很有罪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在找这个君王是谁，一直找到大卫，是大卫吗？他平复了四方，他有这么大的他是带领着以色列人走入他们历史中最为鼎盛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大卫吗？不是，他犯了罪， 他犯了罪也不能够，如果他自己犯了罪就没有办法帮别人解决他们的罪，对不对？所以不是大卫。从大卫又有十世代到被掳的巴比伦，被掳的巴比伦的时候什么情况？他们国都亡国了，他们国家没有了，更何况他们那哪里来的一个可以拯救他们的君王呢？又是十四代的时间。然后我们不久前不少的在福音之家的弟兄姊妹们去学习马拉基书，特别是就是在他们亡国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其实将来会有，我会送一个使者来使你们心回转给我。这个使者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耶稣基督。我给大家说了很多背景的东西，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说，在这个时刻，在整个旧约，从旧约开始到这个时刻，以色列人已经等了1000多年。一方面他们在等，一方面他们也特别看到说自己对罪是没有办法的，他们需要一个君王来帮助他们解决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刻当他们可以真的确定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解决他们所有罪的问题的那位君王的时候，是多么的宝贵。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开心欢喜的理由，对不对？我相信这也是马太福音的目的。这比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打了6年，然后人都死了，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是1000多年，而且这个问题完全不能解决，战争还会再有，人的罪还没有被解决，但是耶稣的到来是要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昨天在报纸上有一个消息是关于那个一个调查，就是在英国很不幸是有一两个案例是一些有得了疾病的宝宝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急救。所以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宝宝等了9个小时，当他有疾病的时候等了9个小时才进入 A&E， 才进入急救室。这个非常不可想象，对不对？如果我们想象我们是在宝宝是那个宝宝的父母，就想着要宝宝哭得那么惨，等得那么急，然后还不能进急救室，还没办法，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揪心的事情。那其实马太福音说的是，所有漫长的等待，所有的黑暗，在这一刻都结束了，你们的救主降生了。回到我们对圣诞节的态度，其实这里有好几个不同的人对耶稣降生的态度。我们看到这些来见耶稣的星象家的态度，他们欢喜极了。我刚才说，如果耶稣来，他是为了拯救，解决人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人对神的叛逆。这个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这些外邦人，也不是以色列的星象家。我相信这也是整本马太福音最后要讲的，就是耶稣要做万国万民的王。所以我相信这些星象家看到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位王，他们可以感到欢欣快乐。但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例子，就是希律王的例子。对，我们刚才在讲寻找故事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提他，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在这里看到他的心机，对不对？第三句他说，希律王 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我想他当时的内心旁白是，我其实是掌管这个地方的王，那怎么突然又来了一位这个犹太人的王呢？这个应许的王是谁？难道他要跟我夺，他要篡位吗？他要抢走我现在有的吗？他接下来就想了一个阴谋，对不对？在第7句，他暗中把星象家招来，仔细的查问他们。 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报告，好叫我去拜他。他看起来是非常的热情热心的想要找到这个小孩，然后这样我也可以去拜他。但是看到他其实在后面，在第十六句，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真的面目是什么？当他发现星象家没有如他所愿的时候，没有找到那个小孩的时候，他就下令把所有伯利恒的两岁以下的小孩都杀光了。他原来就想要的是杀耶稣，现在不知道哪个是耶稣了，他就索性把那个地区所有的小孩全部都杀了。他刚开始装作很好心的，他其实的阴谋是要找出这个可以威胁他地位的人，然后把他们都铲除。我们怎么样归纳这个希律王的态度？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很极端、很疯狂，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很害怕的，对不对？他害怕自己的地位被这个刚刚出生的一个小孩影响到，所以他才要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用这么极端的方法除掉这个小孩。如果我们把星象家和希律王的态度联系到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呢？一方面是我想说，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不了解为什么耶稣要来，为什么耶稣是这个世界，是犹太人的王，是这个世界的王，我想说，如果你真心寻找，你可以得见，你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像这些星象家一样，因为找到了而欢喜极了。其实有很多很多圣经的线索可以告诉你，耶稣真真确确的是作为这个世界的王来到这个世界上了，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寻找，可以得见。但我想问题其实不在于耶稣是不是真的降生了，这个是可以寻找得见的，但其实是在于我们对他的看法。这些人对耶稣的星象家也好，希律王也好，他们对耶稣的不同的反应，其实不是体现在耶稣有没有降生，他们都知道耶稣降生了，而是体现在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他是不是我的王，第二种是我不想他做我的王。如果他是我的王，那他值得我的敬拜，值得我把我的礼物献上，值得我为他的这个统治感到欢欣雀跃。如果他不是我的王，我不想他做我的王，我怕我的生命得到改变，被改变，那我就很想要把他拒之千里，或者是我也很想还是继续的握住我手上那仅有的一点点权力来抵抗他。但我想说，其实今天这个故事确实是关于寻找的，这个耶稣基督没有必要让我们害怕，他是作为一个救我们的君王降生的，他确实可以成为我们欢心的源头。虽然这第一个起步的时候说我不想让他做我的王，可能是一个很难的开始。那我今天也特别的想要聊聊基督徒欢心快乐的样子看起来是怎么样子，因为我知道下个星期还有 Ryan 为我们讲有一个布道会，特别的是让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可以了解圣诞节的福音，所以我今天也特别的想要跟基督徒讲说圣诞节是我们欢欣快乐的源泉。我想基督徒如果为圣诞节欢欣快乐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看起来是第十一句的样子，他说 那些星象家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末药做礼物献给他。如果真是非常的欢欣快乐，其实看起来像也体现在我们对这个君王的回应上。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想要来到他的面前去敬拜他，献上珍贵的礼物？在福音之家退休会的时候，大家有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同时追求好的舒适的生活和并且追求耶稣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我也非常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我相信如果现在有一把枪对着一个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说如果你不为耶稣，如果你承认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我就把你杀死。那如果是一个非常绝对的零和一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决定，因为就一次。我相信我们如果每个人知道说耶稣是真的，那我将来在天上会遇到他，我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难。但我觉得很难的是每一天的时候，每一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要想的是，我要把我的全部，我要把我最，先不说全部，我要把我珍贵的礼物，我要把我珍贵的东西献给耶稣，这个非常非常难。就好像每年都有圣诞节，每次我都要邀请朋友，每次我都觉得好累，我觉得好多好多我需要牺牲，我觉得非常非常难，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一天你醒来的每个时候，你都在问我说，都在问说，我要去敬拜耶稣，献上珍贵的礼物，这很难。所以我觉得今天经文特别宝贵，是帮助我们问，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在舒适的生活和耶稣之间要选哪一个，真正问题是我们认识的这个耶稣，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君王，他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的敬拜。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耶稣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的敬拜。如果他真的是我的君王，如果他真的救了我的生命，把我从罪恶中救出来，如果他真的解决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那我所有的礼物献给他都显得非常非常的微薄，对不对？跟他为我所做的都完全比不上。我不知道大家送礼物的习惯是什么样，我觉得我特别不好的，有时候会觉得说送礼物是有时候是我想要拜托这个人做事情，然后我有点像贿赂他，或者是送礼物要求他，或者有时候 我会很得意说我竟然想出了一个这么好的礼物的想法，我可以送他这个东西，体现得我特别有创意。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送礼物的真正的原因，对不对？不是礼物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我们送礼物的时候是想的是这个人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人对我有多好，这个人有多么可爱，我想要送这个礼物给他。但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反映到我生命的对耶稣的一个态度，敬拜的问题。有时候会觉得我对耶稣已经做了好多，我对耶稣已经牺牲了好多，那其实我应该想的是，或者是当我觉得我非常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根本对耶稣做不到这些时候，但我还是想的是我的礼物是怎么样子的，其实不是想的是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子，耶稣对我是怎么样子。耶稣是值得我们等待的，我们等待已经实现了。我们说到等待，我最后想要这样结束，就我们一个人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等待，可能对一些人来说等待是一个工作的offer， 等待是一个工作申请可以成功。对一些人来说，等待的是能够毕业。有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他心爱的人可以答应他。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等待是一个噩梦的结束。我记得有一次我从伯明翰飞回厦门，长途飞机，我在迪拜要等12个小时左右，所以就飞迪拜，然后在迪拜等了那么久，再飞广州。当我最后坐上那个厦门航空从广州飞回厦门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那个很熟悉的，虽然我有点忘记他怎么唱，一个《白鹭岛之歌》，就是厦门的一首歌，然后当时就非常感动的就哭了，然后就觉得好奇怪啊。但是其实会有很多原因，是不是？一方面是旅途的劳累，就比较情绪化，但另外很多方面是知道说我就要回到家了，我这么长的旅途最后就要到站了，就要见到我的父母了，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想说，今天所有的基督徒看到的是，我们所有的等待在耶稣里面已经达成了，他是我们的事业，他是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光明，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所有的礼物，我们所有的欢心献上都显得微薄。最后做结束的是，我想要特别的就引用刚才我们唱过的这首诗歌，如果大家单张还有的话，刚才这首唱过的诗歌，他说第三节，他说看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看哪，从他头他手与足，爱与悲伤交集流出，岂有这般爱忧融汇，荆棘冠冕如此尊贵。看到主耶稣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是他对耶稣的回应说，纵然宇宙全归于我，尽献耶稣人见微薄，主爱其恩这般深切，虚献身心性命一切。